A lot can happen in 3 years, like a chatbot may be your new best friend. But what won't change? Needing health insurance. UnitedHealthcare Tri-Term Medical Plans, underwritten by Golden Rule Insurance Company, offer flexible, budget-friendly coverage that lasts nearly 3 years in some states. Learn more at uh1.com.
传递创意，改变世界。
现在，我想给你们读一首写于八世纪中国的小诗，因为它接近完美地展现了一个男人是怎样全身心地关注一个女人。在这个故事里，一个男人迷上了一张竹席。
TED 中文演讲。
在爱情里，我们有可能同时爱着不同的人吗？我们为什么对伴侣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又为什么会出轨？我是卜秋静，来自泰德纽约总部。这集的演讲人是生物人类学家 Helen Fisher， 他也是大型交友网站 Match.com 的首席科学顾问。在 TED 2006年的大会上，他解析我们的大脑如何支配爱情。
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I'd like to talk today about the two biggest social trends in the coming century and perhaps in the next
我今天要讲两个下世纪的大趋势，也很有可能是未来一万年的趋势。但是我想首先从我对爱情的研究讲起。我和我的同事对32个深陷爱情中的人进行了功能性核磁共振大脑扫描。这些人中的17个人获取了异性的芳心，其他的15个人则刚刚被甩。我想先讲一下这个实验，然后是我对爱情的理解。莎士比亚曾经问道，爱情是什么？我想我们的祖先对这个问题的困惑从100万年前他们围坐在篝火边或者躺着看星星的时候就开始了。为了找到浪漫爱情的内涵，我翻阅了45年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当人们陷入爱情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特殊的现象。首先会发生的是，另一个人开始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就像一个卡车司机曾经对我说，我的世界有了一个新的中心，那就是玛丽安。而萧伯纳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爱情中的人会夸大一个女人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差别，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你会把全部的关注放在这个人身上，虽然你也可以列出你不喜欢他的地方，但对缺点马上置之不理，然后全力去爱他。就像乔叟说的那样，爱情是盲目的。为了理解浪漫爱情，我决定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诗歌。现在，我想给你们读一首写于八世纪中国的小诗，因为它接近完美地展现了一个男人是怎样全身心地关注一个女人。就像一个人疯狂地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走进停车场，他会觉得连这个人的车都和其他车不一样。这个人晚宴上的红酒杯也和其他的酒杯不一样。在这个故事里，一个男人迷上了一张竹席。这首诗是诗人元稹所写的。竹殿趁重阴，未忍都令卷，一昨初来日，看君自施展。他之所以迷上一个竹席，可能跟你我一样，因为头脑里的多巴胺增多而引起的反应。但不管怎么说，不仅这个人对你来说有特殊的含义，你会全身心地关注他，你会对他极度的吹捧，而且你的精力旺盛异常。就像一个波利尼亚人说的那样，我觉得仿佛飞到了空中。你会整晚都睡不着，一直散步到黎明。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你会觉得兴高采烈。 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又会陷入极度的失望和恐慌，你完全依赖于这个人了。就像一个纽约的商人对我说的，他喜欢的任何东西我都喜欢。简单，爱情就是那么简单。你会对性有极强的占有欲，你知道，如果你只是随随便便和一个人上床，你并不会在意他是否和其他人上床。但当你陷入爱情的时候，你对性会有极强的占有欲。我想这种现象是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也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因为爱情把两个人紧紧绑在了一起，这种关系牢固到足以让他们生儿育女。但爱情最重要的特征是渴望一个人不仅是性上的，还包括感情上的渴望。当然，能和他同床共枕是很好的，但你更期待他会给你打电话，约你出去等等，希望他告诉你他爱你。爱情另外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动机，你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你想得到这个人。爱情的最后一个特征是痴迷。当我让他们进入核磁共振机之前，我会问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始终是，你一天之中有多少时间是在想念这个人的？他们会说，整天整夜，从来没停止过想念。然后我会问他们最后一个问题，我经常会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我没法治愈人们心灵的创伤。这个问题就是，你会为这个人去死吗？这些人会说，会的，就好像我请他们把盐递给我那样理所当然。对这样的回答，我感到很震惊。进行大脑扫描时，我们给实验者看一张爱人的照片，另外一张是普通的照片。在看两组照片的间隔中，会穿插一个用来转移注意力的小活动。由此我们可以观察比较大脑在高度运作时和在休息状态中的表现。我们发现很多大脑区域变得活跃，而我们最关注的是那块在你对可卡因犯瘾的时候会被激活的大脑区域。我们发现这种脑部活动跟人们看到爱人照片时产生的反应一模一样。我开始意识到，浪漫爱情并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我曾经认为爱情就是一系列的情绪，从非常强烈到非常微弱的。但事实上，爱情是一种驱动力，它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动力，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一种强烈的愿望。这种动力就像你想要得到那块巧克力一样，就像你想要在工作中得到晋升一样，它在驱动我们的大脑活动，它是我们的驱动力。我认为这种动力比性的动力更为的强大。当你问别人是否愿意和你上床，如果这个人说不，你肯定不会因为这个自杀或是患上抑郁症。但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如果被爱拒绝，就会为此而轻生。人们为爱而生，为爱而杀，为爱而死。他们为爱创作了歌曲、诗歌、小说、雕塑、画作、神话故事和传奇。在超过175个社会里，人们都用不同的证据证明了这部分大脑组织是如此强大，让人大喜也让人大悲。我认为它是世上最强大的大脑组织。我认为大脑为了适应求偶和繁殖，在演化过程中发展出三个不同的脑系统，而爱情是其中之一。第一种是性欲，对性的一种渴望， W.H. Odom 称之为不能忍受的神经性冲动。确实它就是那样的，它总是不停地烦扰着你，就像饥饿一样。第二个就是浪漫的爱情，那种让人欢欣鼓舞使人痴迷的情窦初开。那第三种就是依赖，那是一种从长期伴侣那里才能体会到的宁静和安全。我认为就是对性的渴望使你走出去，从人群中寻找伴侣。你知道，在你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它会使人魂不守舍。而浪漫爱情会使你专注，只与一个人发生关系，因此你储蓄着交配的能量，等待着时机。而第三种大脑系统，依赖，则发展成使你能够对它很忍耐。这种宽容至少可以帮你撑过抚养小孩的这段时间。 开场白之后，我要讨论两个最显著的社会趋势，其中一个产生于一万年前，另一个则是25年前。这两种趋势都对性欲、爱情和依赖这三种不同的脑系统产生过影响。第一个阶段就是女人开始工作，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我查过联合国的世界人口统计年鉴中的130个国家，发现有129个国家的女性在进入劳动市场。虽然这个过程有时非常非常缓慢，但这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正在慢慢将男性与女性之间经济能力、健康和教育方面的距离缩小。对于地球上出现的每种趋势，总会伴随着一种阻力，对此我们都很了解。但就像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说的，狗会叫吠，但是车队仍在前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一趋势滚滚向前，女性正在重返劳动市场。我之所以说是重返，因为女性劳动这事儿并不新鲜。在百万年以来的非洲大草原上，女性每天外出种植收割蔬菜，她们带着 60% 到 80% 的晚餐回到家。双人收入的家庭才是标准家庭。同时，女性也拥有同男性平起平坐的经济能力、社会能力和选择伴侣的权利。简而言之，我们是返璞归真了。然而，随着犁耕农业社会的开始，男性所扮演的角色变得出奇的强势，女性失去了采集者的工作。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和后工业革命的产生，女性开始重返劳动市场。简而言之，她们正在获得在百万年前就拥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传统之一，而且这个传统正在产生影响。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很多的差异，那些认为男人和女人很相似的人肯定没有同时抚养过儿子和女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认为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不同。正如 Ted Hughes 所言，我们就像人的两只脚一样，需要彼此配合才能继续前行。但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进化成一样的构造，而且现在正发现越来越多在思想上的差异，其中一个是女性的语言能力。女性是聊天高手，女性可以迅速找到正确的词汇，最清楚地说明事情。这种能力在月经周期中间雌性激素达到顶峰时提高，但是就算是在月经的时候，她们的表现都比普通男性好。女性善于交谈，她们早在百万年前就是如此。语言是她们的工具，她们面对面地抚养教育小孩，她们用语言哄小孩、责备小孩、教育小孩。毋庸置疑，女性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甚至在一些女性进入普通劳动市场较慢的国家，比如印度和日本，女性也进入了新闻行业。我认为电视就像一个全球的篝火晚会，我们围着它，同时它也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每每我在录制节目时，那些给我打电话商量谈话内容的制片人几乎都是女性。事实上，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拥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拥有了另一个政府。如今在美国，54%的作家都是女性，这只是女性拥有的众多特性中的一个，这些特点帮助她们进入到劳动市场。女人拥有非凡的人际技巧和谈判技巧，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她们是思路缜密的思考者。因为女性大脑各部分联系得更好，在她们思考的时候能收集更多的数据，组合成更加复杂的形式，看到更多选择和结果。他们能进行条理清楚、整体性的思考，这被称为网络型思考者。而男人会剔除他们认为不相关的事，只专注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思考方式偏向于按部就班式。这两种思考方式都很好，我们需要他们共同发展。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男性天才还是偏多的，但是世界上的白痴也是男性偏多的。 当男性的大脑运行好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好。我认为我们正在努力地建立一个合作型社会，一个逐渐认同男性和女性才能的社会，并且给予重视和利用。实际上，女性进入到劳动市场，对性、爱情和家庭生活方面都有重大影响。最明显的，女性开始表现出她们的性欲。每当人们这样问我，为什么男性总是那么的花心，我总是很惊讶。我就说，你怎么就认定是男性比女性花心呢？显然呢，男性就是比较花心。我问他们，那这些男人是在和谁上床呢？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吧。不管怎样，在西方世界，女性更早开始性生活，有过更多的性伴侣，分手时也较少悔恨自责。她们结婚更晚，生育子女较少，为了寻找更好的婚姻而离婚。女性有了更多对性的表达和诉求。的确，我们在性表达上再一次回到了百万年前非洲大地上的情景，因为这就是以打猎和采集为生活方式的社会所具有的性表达。我们婚姻的平等状况也正恢复远古时代。有个说法就是，21世纪的婚姻可以被称为对等婚姻、纯洁的婚姻，也可以称为彼此不承担法律义务的婚姻。一种在平等主体间建立的婚姻回到了和远古时代人类精神高度一致的形式。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对浪漫爱情的追求。美国 91% 的女性和 86% 的男性并不会因为对方符合自己心中的所有条件而结婚，如果他们不爱对方的话。对3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只希望与他们所爱的人结婚。的确，包办婚姻已经开始淡出历史的舞台。我认为婚姻应该变得更加的稳定，因为我们正面临着第二个巨大趋势。第一个就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个就是人口老龄化。如今在美国有一种说法，就是到85岁都可以算中年，因为在76到85岁的这个年龄段里，有 40% 的人们健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年队伍在扩大。我自己的一本书里面有58个国家的离婚率统计，你可以发现随着年纪的增大，离婚率也随着降低。所以现在美国的离婚率是稳定的，实际上正在逐渐的降低，未来还会继续下降。而且随着伟哥、雌性激素更新、臀部改造等技术的出现，女性也变得越来越有魅力。女性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吸引力，没有哪个时期的女性像今天这样如此的有教养、有魅力和有能力。所以我非常确信，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最有条件创造完美婚姻的时机就是现在。然而这个过程还是存在着很多复杂问题的。在这三个大脑系统中，性、浪漫爱情和依赖，它们并不是一起配合作用的，但它们确实是可以配合作用的。所以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一夜情都不是一夜就结束，因为高潮时体内多巴胺会大量产生，而多巴胺是与爱情浪漫感相关的激素，一不小心你就这样和一夜情的对象坠入情网了。在高潮来时，体内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让人产生依赖及归属感。这就是为什么你与对方发生关系之后，会感觉到自己和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三个情感系统并不总会绑在一起。你对相处了很久的一个伴侣有很深的依赖和责任感，同时你又强烈地爱着另外的人。同时你可能对第三个人产生性欲。简单的说，我们能在同一时间爱很多人。事实上，当你夜晚躺在床上，你的心思可以从一个你深深依赖归属的对象飘荡到你疯狂痴迷的另一个人身上。大脑里头好像有个会议正在进行，决定要怎么办。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是一种为快乐而生的动物，我们是一种为繁衍后代而生的动物。我想我们寻找到的快乐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且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创造良好的伴侣关系。所以我想以两件事来做总结，一件是让我担忧的事，另一件是一则精彩的故事。我的担忧是关于抗抑郁药的。美国每年会开出超过1亿份抗抑郁处方，这些药物正变得很普遍，它们渗入到世界各地。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从13岁开始就在服用抗抑郁药，一种通过提升血清素来抗抑郁的药。今年她才23岁，她从13岁就开始服药了。我不反对那些在短期内因为遇到非常烦恼的事情而服用抗抑郁药的人，对那些想要自杀或者杀人的患者，我是建议他们服用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长时期的服用抗抑郁药，这些药物的作用是提高血清素的含量，随着血清素含量的上升，多巴胺的循环却被抑制了。众所周知，多巴胺是与浪漫爱情联系的，抗抑郁药不仅抑制了多巴胺的产生，也使性欲下降。当你的性欲下降时，你将失去性高潮，一旦失去性高潮，那些让你产生依赖感的激素就被遏制。神经系统在大脑里都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大脑系统被破坏的时候，另一个系统也将紊乱。我只想说，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是没有生机的。所以我想以一个故事来结束。我对爱情、性和依赖的研究已经有30年了。我是双胞胎，对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相像很感兴趣。为什么你和我很像？为什么伊拉克人、日本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和亚马孙河流域的人都是那么像？大约一年前，一个网络婚介服务公司 Match.com 找到我，想让我为他们设计一个新的约会网站。我说，我对性格一点都不了解，你知道吗？我不确定你是否找对了人。他们回答是对的。这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你会爱上某一个人而不是另外的人？你出于某种理由爱上某个人，时机很重要，距离很重要，神秘感也很重要。你可能由于某个人很神秘而爱上他，因为神秘感可以使你脑中的多巴胺上升，让你越过那道闸门而坠入爱河。你爱上那些正好符合你爱情地图的人，他符合你在童年时期潜意识里设定的择偶清单。我还认为你将会被那些和你有互补特质的人所吸引，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努力研究的课题。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在这谈论的是爱情的生理基础，我想再告诉你们关于文化的一些东西，关于爱情的魔力。一个研究生疯狂地爱上了另外一个研究生，但是那个女生并不爱他。后来他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在北京的研讨会，他从我们的研究中得知，如果你与某人一起做一些非常新鲜的事，可以使那人脑中的多巴胺值上升，这样就很有可能引致浪漫爱情的出现。因此他决定把科学应用到实践中去，所以他约这个女孩一起坐黄包车。他们穿梭于巴士和卡车之间，非常疯狂，非常嘈杂，也非常刺激。男生觉得这样会增加女孩脑中的多巴胺，使女孩爱上他。一路上，那个女孩兴奋地叫着，靠着他，愉悦享受着美好的时光。一小时后，他们下了黄包车，那个女孩举起她的双手说道，太刺激了，感觉太好了，那个车夫好帅呀。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在百万年前，人类就发展出三个大脑系统，性欲、爱情和对长期伴侣的依赖。这些循环系统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大脑中，它们将与人类长期共存。也许这就是莎士比亚说的《尘世的烦恼》。
你刚刚听到的是 TED 与喜马拉雅合作推出的 TED 中文演讲节目。 如果你喜欢这个演讲，请给我们点赞、留言，并且订阅节目，让更多人发现它。
感谢 TED 翻译志愿者 Melody Lam、天赠、Lauren Huang、Alex M. Chang 把这集演讲翻译成中文。感谢这集演讲的配音演员
潇潇。
我们的制作团队包括
朱怡、
林维栋，
给予支持的其他 TED 同事包括
字典
Ann Powers。
片头音效由林维栋设计。感谢我们的合作平台喜马拉雅，尤其是
景真、
吴欣欣、
张爽、
张子丹、
韩冰。
谢谢你收听 TED 中文演讲，想获得更多 TED 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 TED News、 微信公众号 TED 官网。我们下集节目见。
Ever catch yourself eating the same flavorless dinner 3 days in a row? Dreaming of something better? Well, HelloFresh is your guilt-free dream come true, baby. It's me, Keke Palmer. Let's wake up those taste buds with hot, juicy pecan-crusted chicken or garlic-butter shrimp scampi. Mm. HelloFresh. Stop dreaming of all the delicious possibilities and dig in at HelloFresh.com. Let's get this dinner party started.